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你哋好，欢迎大家参加我哋三藩市播道会网上嘅五堂崇拜。我哋今日继续思想大卫嘅信息，我哋嚟到第三讲《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题目叫做《生命中的哥利亚》。未开始思想呢段圣经之前，就要同心低头，我哋同祷告。天父，我哋多谢你。虽然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不少好像哥利亚这样的敌人围困着我们，攻击我们，无论疾病、苦楚、艰难、问题、挑战，但我们知道有主在我们里面，我们必能战胜。我们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不是靠我们的智慧、钱财，而是靠着万军的耶和华，我们必能得胜。求你藉着你的话语去提醒我们，无论我们遇到有乜嘢嘅生命中的哥利亚，都叫我们能够心里面有平安、有信心。我们这么祷告啦，是奉耶稣基督名求，阿
门。在旧约当中最灿烂、最刺激的一场战争，不是两军对垒，而是两个人争战。他的灿烂和刺激的地方，并不是因为他们势均力敌，打得难分难解，而是强弱悬殊。一个是巨无霸，九尺九寸的哥利亚，一个是身材矮小的孩童，一个是全副军装，威武至极，一个是牧羊仔，只是拿着五嚿石头一条绳，但佢灿烂嘅地方就系嗰个牧羊仔毫不胆怯，对住呢个巨无霸哥利亚咁样讲法，唔系用刀，唔系用枪，因为征战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哋交在我哋嘅手里边。佢就凭住一个无畏嘅信心，五嚿石头将巨人哥利亚打死，将非利士人打到片甲不留。
其实啊，呢场战争不住喺我哋嘅生命里面重演。喺我哋一生中，如果唔少嘅敌人好似哥利亚一样，睇嚟我哋好似好渺小，但系唔少嘅信徒都经历过，系靠住上帝嘅能力，就算我哋只系得五嚿石头、一条绳，都可以能够战胜。我想起2000年，我和我太太决定呢是回香港。回到香港不够一年，太太就发觉患上了淋巴癌。经了半年艰辛的医治，终于说呢是医好了。但不够一年，癌病复发。医生建议我们要接受骨髓移植。他告诉你们，有一半的机会是可以医好，调翻转头来讲，即是有一半的机会是会丧命。在他病痛的时候，我太太写过一篇文章，文章的名字叫做《生命中的哥利亚》，形容到在这一次的癌病复发这场战役里面，我们面对一个巨大的敌人，就好像哥利亚一样。但是神都保守我们，正如他保守大卫战胜了哥利亚一样。对你来说，你生命的哥利亚又是什么呢？可能是婚姻的破裂，可能子女不听话，令到你非常担心，可能是经济不景，失业的恐惧，彷徨，又或者一些令你茶饭不思、左思右想的大难的问题在面对着你。记住，这些都是你生命中的哥利亚。今天神要对你和对我说，不要看哥利亚的巨无霸，不要被他吓到。今天我们所需要的可能只是五嚿石头，不是因为那些石头战胜，是因为耶和华。我们的信心，信不信那个神自己会保守？ 上帝话：你相信我，你会睇到一场又灿烂又刺激嘅征战，亦都睇到神喺我哋身上嘅作为。今日我哋就试下从旧约呢段著名嘅战争嚟睇一睇战胜哥利亚嘅一个秘诀。首先我哋睇第一节至到十一节，生命中的哥利亚。我哋睇睇个背景，十七章一至三节话俾我哋听，呢场战争系发生喺苏哥同埋亚西加中间嘅以弗大敏，而以色列军队就喺以拉谷嗰度安营。以拉谷系一个广阔嘅山谷，大概有一英里之阔，谷底系一条溪。大卫就系喺啲溪涧当中揾到佢五嚿石头。喺呢个谷嘅两旁就系山坡，山坡唔系特别斜，而且都几广阔嘅，系有半里至到一里之阔。喺一边嘅山坡系非利士人嘅阵地，另外一个山坡就叫做以拉谷，就系以色列人嘅阵地。两军对垒，情势非常嘅紧张。圣经跟住描述非利士人嘅猛将哥利亚，佢话从非利士营中出来的一个讨战的人，名叫哥利亚，是加特人，身高六袖零一虎口，口大铜盔，身穿海甲，甲重五千舍客勒，腿上有铜护膝，两肩之中背负铜戟，枪悍粗如织布的机轴，铁枪头重六百舍客勒，有一个拿盾牌的人在他面前移走。好，我哋听上嚟呢啲嘅度量衡咧，啊咩咒啊，咩虎口啊，咩射客勒啊，我哋唔知啱乜。但系咧，如果我哋知道嘅时候，真系发觉呢一个描述系好夸张，好夸张。佢身高系几多啊？佢话六袖零一虎口，用翻我哋而家嗰个尺度嚟讲，系九尺九寸。可以话咁样嘅身材一定系 NBA 嘅抢手货啦，吓好厉害，好犀利。佢全身穿上盔甲，用铜做嘅，大概重175至200磅。呢、这个只不过佢盔甲，再加上个头盔咧，脚嘅铜护膝咧，肩嘅保护咧，我相信夹埋有成300磅。我哋冇一个人有300磅咁重，系咪？佢手攞住系铁枪头，有25磅。佢仲有一个人同佢攞住个盾牌喺佢前面保护住。呢、这个巨无霸咁样嘅装备啊，难怪一出场啊，以色列就吓到脚都软啦。但系哥利亚最厉害嘅地方，都唔系佢身材、佢样貌，而系佢个骂战啊！你睇睇第八节至十一节，佢点讲法？哥利亚对着以色列的军队站着，呼叫说：你们出来摆列队伍做什么呢？我不是非利人吗？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吗？可以从你们中间拣选一人，使他下到我这里来。他若能与我战斗，将我杀死，我们就作你们的仆人。我若胜了他，将他杀死，你们就作我们的仆人，服侍我们。那非利士人又说：我今日向以色列人的军队骂阵，你们叫一个人出来与我战斗。扫罗同埋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呢啲嘅说话就惊啦，甚是害怕。你睇睇哥利亚嘅侮辱带嚟以色列人嘅恐惧啊！哥利亚成个嘅形象就哈巴巴嘅，佢喺度做咩啊？英文有一个字好嘅 ，intimidating， 啊，嬲你，睇小你，讥笑你。你睇睇十六节啦，佢四十日以嚟日日如是去骂战，然后渐渐去进入以色列人嘅地盘。扫罗应该出嚟迎战噶啦，系咪？圣经话俾你听，佢亦都系高人一个头噶，又系以色列王啊，又系一个勇士啦。佢唔出嚟作战，边个出嚟？ 但你睇睇第十一节啦，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的这些话，就惊惶极其恐怕。二十四节又话，以色列人众人看见那人就逃跑，极其害怕。弟兄姊妹，你睇唔睇到撒旦一个最厉害嘅武器，就是恐吓、靠吓、威吓，要你失去信心。哥利亚的麻箭一直在我们心里面搅扰我们。很多时候他说，你抵死啦，你做人都没意思啦，你没面啦、啊、你又怎么觉悟、啊、你怎么抬起头来啊，一次失败永远失败啦。令到我们心里面很多恐惧、担心、忧虑。他又对我们说、啊、如果你太太医不好，你又怎么办啊？神真是保护你啊，他真是听你祷告啊。未必噶，呢啲嘅说话叫你恐惧，叫你忧虑，又或者对你话啦，你个仔女有问题啊，系你嘅错啊，系你嘅问题啊，有其父就必有其子啊，叫你抬不起头啊，叫你担心，叫你羞愧啊，又或者对你话，你婚姻失败，你事业失败，你仲信啲乜嘢啊？上帝都唔保护你，哥利亚唔系一次两次骂战啊。而是天天如是控告你 intimidate 你，你会不会好像扫罗跟以色列人一样惊惶逃跑？我告诉你听，撒旦最厉害的武器就叫你活在恐惧当中， live in fear， 叫你担心，叫你失去信心，叫你放弃，叫你玩完，叫你走路。那我们就上了去当，今日你会不会是遇到这个的哥利亚，一个巨无霸的哥利亚在那里想令到你忧虑恐惧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征战胜败全乎在乎这个耶和华，十二节至四十七节。但以色列人真的上了哥利亚的当，他们怕恐惧逃跑担忧。本来扫罗自己应该出战，但他成为一个懦夫没用，他用人的方法去解决，去逃避他的责任。二十五节他就告诉你，他以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告诉谁可以打这个哥利亚赐大财，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为妻，永远不用交税，以为这些就必有勇夫。但事实上不是，个个都吓到脚都软。圣经告诉你，到第四十一日，大卫的父亲耶西吩咐大卫带着食物去到战场，给他三个哥食。第二十二节就说了，大卫把他带来的食物留在看守麦件人的手下，跑到战场问他哥哥们安。与他们说话的时候，那讨战哥利亚从非利士队中出来骂战，以色列人都逃跑了。但你看看大卫的反应是什么？他不是跟着那些人走，他不是恐惧，他是愤怒。第二十六节，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战吗？他因为神的名受到羞辱而愤怒，他要向这个迎战的巨无霸，对大卫来讲，哥利亚不是巨无霸，不是一个真的值得害怕的人，神才是一个真正的巨人。但是当我们决定不再被撒旦愚辱，不再被我们生命中的哥利亚吓怕的时候，当我们要靠神去 fight back 的时候，你想都想不到泼冷水扰乱你，叫你失去信心的，竟然之间是来自你最亲密的人。二十八节了，大卫的长兄以利亚听见大卫与他们所说的话，就向他发怒说，你下来做什么？就旷野那几只羊，你靠托了谁？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的恶意，你下来得为要看征战。你看看，身为哥哥，身为军队中的一员，竟然之间是对他的弟弟讲一番这样的说话，反对的势力 竟然只是来自大卫的兄长，一个他要问安的哥哥，一个应该要出来迎战的逃兵。你看他们讲什么？他们来做什么？你回乡下看羊啦，看少，然后说为什么你不看羊？偷懒啊？你的动机何在啊？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的恶意，想来看打仗嘛。他又骂又冤枉又屈又指责，完全不认同大卫那种的义路啊。你有没有遇过这样的环境？你有没有遇过这样的对待？当你动机被亲爱的人怀疑，当你发觉你得不到他们的接纳，你会怎样？你会其他人在理论甚至大打出手，结果哥利亚见都没见，自己人就打死自己人，两败俱伤，这种的情形啊几通常。但大卫的反应不是这样，他叫我们钦佩的地方就是第29节，大卫说，我做了什么呢？我来岂没有缘故呢？大卫就离开他转向别人，大卫没有跟他争论，也都没有跟他大打出手，只是简单地告诉他，我来岂没有缘故吗？他就离开了转向别人，因为大卫看得清楚，他的敌人不是他的哥，不是以色列人，而是耶利哥和非利士人。扫罗知道大卫要出去迎战哥利亚，就去见大卫。他一见到大卫的时候就说，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因为你年纪太轻，他自幼就作战士。扫罗失败的地方是因为他只是看外表，看外貌，他不是看神。当他看外表看环境的时候，他就惧怕了，他就逃避了。如果他是看神，他就勇往直前了。我想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这样，是不是？我记得我初初去到 Philadelphia 神学院 Westminster 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其中一个老师呢就叫很出名的一个神学家叫 Van Til， 他讲的东西我不是很明白他讲什么，因为我没有西洋哲学的背景嘛。再加上听到那些同学，哇，哪个来自哈佛，哪个来自耶鲁，很厉害喎。他问的问题我都不知道他讲什么，心都怯了。但有一次我在一个早会的时候听到一个教授讲道，他就告诉我们，如果是上帝呼召你来神学院，他就给你有足够的智慧能力去完成你要完成。事实上就是这样去鼓励了我，叫我完成了课程，不单止完成课程，还名列前茅，获得奖学金，继续去 Princeton 读书。这个不是我有什么东西，是神的恩典。你看看大卫的反应是怎样，34节至37节，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吃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抽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大卫又这样讲法，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啱啊，我们不是靠刀，不是靠枪啊，因为征战胜负全在乎耶和华。还有一样东西我想提一提，第38节，扫罗将他自己的战衣个铜盔呢是交给大卫着，大卫不惯，走不动，他不用，只是拿着5石头，一个机缘就去迎战哥利亚。去迎战并不是要穿上别人的盔甲，而这些盔甲都是特大的，而你又是小马的，别人的方法未必适合你的，人家学过一套，人家用过一套，未必适合你的。今天我想我们很多时候是的，哇，见到某某牧师呢，哇，那个教会这么兴旺，于是呢仅有你秘诀的，就拿你秘诀来抄来学，没用的， 冇用啊！真正嘅争战唔系在乎盔甲啊，而系在乎万军嘅耶和华。大卫就靠住五嚿石头打死咗哥利亚。第五节话，大卫跑去站在非利士人旁边，将他的刀从鞘中拔出来，杀死了他，割了他的头。非利士人就溃不成军了。佢得胜嘅秘诀就系第四十五节啦。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这个就是个秘诀。今日我们面对巨无霸哥利亚，无论是周围的环境，无论是大大的问题，是迎面而来的时候，今日我们会问，我们是靠什么？我们不是靠刀，不是靠枪，乃是靠万军的耶和华的名，方能战胜。那我们看看这个战胜之道是怎样。有四个非常宝贵的功课，值得我们一直要记住。第一个，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往往会遇到哥利亚。他表面看来是大而难的，是一个巨人来的，他日日向我们骂战的，恐吓我们的，叫我们惊怕逃避。或者你的生命的哥利亚是你的事业，或者是你的婚姻，或者是你的家庭，或者是你的健康的情况，或者是你自己的自卑，叫你跌倒，叫你放弃，叫你走佬。面对这些巨人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经历，就是不要怕他们 intimidate 你，因为那些吓不到你。因为有神在里面的时候，我们是不必惊惶。第二，我们要留意，这个不是两军对阵，而是大卫一个人去面对哥利亚这个巨人。同埋今日你去面对哥利亚，别人唔能够代替你，你嘅牧师、你嘅辅导员唔能够代替你，系要你自己一个人，一个人去面对嘅。或者你会觉得孤单，就好似我记得太太病嘅时候，每次去医院探佢翻屋企嘅时候，觉得好孤单，好孤单。系我自己一个人去面对生命中嘅哥利亚，但唔使怕，只要信，信得个神。是没有抛弃我们，信到个神是我们的力量。我们不是靠刀，不是靠枪去征战，而是靠耶和华去征战。不要忘记过去的日子，神怎样帮助大卫去击杀狮子和熊，将羊羔从他们的口中抢回来。神在过去岂不是积极地拯救你？不如我们信他吧。最后不要忘记，这个不是我们的征战，那是上主的真战。 The battle is the Lord's battle。 我们一切的忧虑恐惧交给神，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微不足道的石头就竟然之间可以制造神迹。个问题就是你信不信得过上帝是掌管宇宙万物的神呢？求主帮助我们明白这个得胜之道，又愿意投身在基督，按住他的心意而行。这样的时候，我们就经历了这场非常精彩、非常灿烂的征战。好，我们同心低头，我们祷告。天父，我再次多谢你，大卫给我们一个好的榜样。虽然我们是软弱，我们虽然我们装备不足，我们的智慧不足，但我们有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叫我们能够战胜。求你继续带领保守帮助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